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一些时事的相关话题跟资讯咯。那今天是12月3号，礼拜三。诶，大家很明显感受到，今早呢，应该是昨天晚上啦，就已经有非常有感的降温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还有身体健康。那尤其年末快要到哦，像是接下来还有圣诞节还有元旦嘛，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些年节聚会啊，或有些人想要出国旅游的行程，是要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就是最近呢有一些流感啊，还有一些新冠的这个传染疫情呢，应该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尤其像是出国旅游的部分啊，提醒大家出国前呢还是要先备妥你一些常吃的这些常备药物。如果说到了有流感疫情，有一些其他传染病的国家，那也要特别的小心哦。记得呢，如果在你回国的时候发现，诶，我有一些感冒啊发烧的症状，那要赶快去看医生。而且提醒有一些是高危险族群，比如说你有慢性的疾病，或者是6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像是抵抗力比较弱的小朋友，也要记得去赶快施打疫苗，这样子呢才可以给身体一个比较完整的保护力咯。 曲来自与歌手9M88所翻唱的《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关于流感疫情哦。那根据卫福部疾管署昨天呢开了例行的疫报记者会，那这个发言人林明诚在记者会当中表示，国内流感疫情连八周下降，而上周的门急诊就诊人次呢跟在前一周是持平，预估呢不会再继续的下降哦，而且反而会近两周缓步的上升，预计呢大概是在农历的春节前后会达到疫情高峰。而近七日哦，就是近一个礼拜，新增了24例的流感并发重症，以及9例的死亡病例。那根据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指出，其中呢包含了本流感季年纪最小的一位死亡个案，在北部的5岁女童。那本身呢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或者是潜在的病史，而在去年11月份有施打流感疫苗，但这一季呢还没有接种。而另外一例死亡的病例呢，是南部的40几岁男性，本身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的病史，一样呢还没有施打本季的流感疫苗。而根据疾管署的统计，本流感季呢累计了总共349例的重症，那里面呢含有53例的死亡病例，而其中的重症病例哦，以65岁以上的，还有就是有慢性病史的人呢，占了80%左右。那这些重症病例呢，有超过90%是没有接种本剂的流感疫苗。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哦，医师提醒，近期呢天气变化大，请民众务必防范这一些呼吸道的传染病，并且呢呼吁长者、幼儿还有慢性病患等等这些高风险族群，应该要尽速的去接种疫苗。好，那刚好讲到疫苗的部分哦，目前国内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数已经达到了大约630万人次，那跟去年同期呢多出了16%。而接下来哦，预计还会再增购150000剂的疫苗。那卫福这边是说，其中13.1万剂已经绝标，预估呢在12月份的下旬就可以如期铺货。那后续呢再会再买齐剩下的1.9万剂。好，那所以说接下来的公费流感疫苗还是可以继续的去施打。那如果说你是属于所谓的高风险族群呢、啊、或者是你比较常接触这一高风险族群的人呢，就无论你是照顾者或者是你本身就在医院这些场所工作的人，那请大家还是尽量要去施打疫苗哦，这样子呢也比较保险一点。好，那另外呢，像是国外流感疫情方面啊，那根据卫福部在记者会上指出哦，全球的流感活动度呢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主要流行的病毒型别为 A 型的 H3N2。那邻近国家好像是日本，就诊人次也正在快速的上升，是高于近4年同期，而且呢比往年还要提早一个月进入了疫情的高峰。另外呢，像是日本隔壁的韩国，这几周呢疫情也正在快速的上升，而且也是比往年还要提早，大概提早2个月进入高峰期，那疫情呢也是高于近6年来的同期。好，那所以说大家最近有要出国去日韩玩的话，那可能也要稍微注意哦，就最好呢到一些人多跟群聚的地方还是戴上口罩保自己。另外呢，除了流感的疫情哦，还有像是新冠肺炎，就是 COVID-19 的部分。那目前呢，根据昨天疫报记者会的说明，国内疫情哦，目前是处于低点波动。像是第48周，门急诊的就诊人次呢，总共有1225人，那跟前一周持平。而这个主流的变异株呢，叫做 NB.1.8.1。那近7天来哦，将近一个礼拜以来，新增了3例本土的重症，以及1例的死亡。好，那关于疫苗的部分哦，疾管署统计 COVID-19 疫苗的接种累计大概是148万人次，那其中是这个 Novavax JN1 的疫苗，它的接种人次大约是2.1万人左右。 那因为年末的聚会还是很多，就无论是刚才讲到的流感，或者是现在这个 COVID-19， 就是年末聚会啊，活动多，所以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的传染风险。那像是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它大概需要2周才可以足够保护力。所以说呢，如果你有计划要出国，或者是计划要去这些聚会，然后你想要先打疫苗来保障身体保护力的话，也记得要稍微算一下时间哦，就提前2周去施打，后面的保护力呢才会比较完整喽。在我来自于灵魂沙发的作品《沙发上的白日梦》。好的，那接下来再来看到一些地方的消息哦。那昨天也有跟大家稍微聊到，就是呢，这整个周末啦，上个周末，淡水地区的民众应该是过得有点痛苦哦，因为有停水的这个抢出现。好，那新北市府呢，其实就在今天表示哦，针对淡水地区停水，除了台水公司有减免那4天的水费之外，新北市府呢有协调淡北道路的施工厂商来启动一些补偿的制。如果说你是影响的这些民众呢，可以透过线上申请，或者是呢直接到淡水区公所，它有一个专责的窗口去做办理。好，那根据市长侯友宜表示，已经协调施工厂商来启动这一些补偿机制。那请民众呢要记得提供你有购买水或者是水塔、马达这些空转修缮费用凭证，那透过他的线上表单申请，或者是你到淡水区公所的这个临柜窗口，那都可以来去做申请。而这个收件时间呢，目前是延长到12月10号。好，那这个申请表哦，我是有在新闻上看到了连结。那如果说大家要去申请的话呢，除了可以到淡水区公所的 FB 粉专，还有像是新北市政府的网站之外，你可以直接去上网查询淡水停水补偿措施，那它里面就会有相关的你需要去填写的资料啊，还有一个表单哦。那如果说你是上班族，比较没有空去临柜办理，那这个 Google 表单其实也蛮方便的，就记得填上你的姓名，还有你的一些家庭资讯，以及呢要记得填你的水号。还有如果说你是在停水期间有去购买水，以及有像是修缮的 这些费用哦，记得都要用凭证然后填写上去，是二月十号，也就是下礼拜三之前呢都可以来去做申请，就提供这个资讯给大家。希望呢以后不要再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哦。就一天不吃东西还算活得下去，但人类一天不喝水呢真的是会活不下去哦。更何况我们的家庭当中要洗澡要洗碗，就各种日常的活动都需要用到水，所以呢希望大部分地区应该都已经恢复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做剩下的这一些补偿机制，就请有受到淡水停水这一次影响的民众们要记得去申请这个救济的措施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一样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听完之后呢，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那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灭火器的作品《海岛冒险家》。
这是渺小的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已久的冒险。目标是山的顶点，面对所有的考验。 I know I'm not afraid。 空气稀薄了点，意志力却很坚决，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您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的不急，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那今天呢，我们一样聊到跟生活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那首先讲个题外话啦，就我最近呢很喜欢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叫做皮克明。好，那简单来讲呢，这个皮克明的游戏哦，它就是一个叫你就是让你可以种花，然后这个种花的方式要怎么种呢？它不是跟开心农场一样哦，就是你有一块田，就不是这样子，它是会计算你每天走路的步数，然后游戏里面的皮克明呢，就依据你每天走路的步数，它就会生长跟开花，而且因为里面还结合一些现实的什么街景啊跟道路，像我们这附近嘛，有像是这个城隍庙228公园，它里面都有一些固定的有点像是游戏里面的固定的景点，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景点附近呢可以摘花啊，可以摘种子，反正呢还蛮好玩的啦，就是很疗愈的小游戏。所以呢，因为里面就结合很多可能现实里面的道路啊跟这个街景，然后最近还有一些活动哦，就会让你想要就是为了去搜集这里面的花跟搜集里面的种子，你就会想要拿着手机然后多走路一点哦。好啦，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还蛮不错的，就是对于平常很少走路或者是很少运动的人来讲，你在走路的同时呢有一个小小的目标，那这样子呢就比较不会排斥说哦要走这么多的路。好，那我们常听到说日行一万步其实对于身体健康是有的，而且同时算是运动嘛，还可以减肥哦。不过实际上到底一天走多少步才是刚刚好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算过或者是想过我自己一天大概可以走多少步哦。像我自己啊，我前有记录说就是我大概从公司走到车站大概会走几步，那我当然不是一步一步算啦，就是用手机，因为 iPhone 呢它里面会内建来计算你步数的一个 APP， 就去算说大概走了多少。好，反正呢我算下来啦，我每天的平均哦大概都在两三千步左右，就是两点一线嘛，从车站到公司，然后再从公司到车站，还有像是从这个回家的时候从公车站走到家里之类的。那其实这个走路的步数并没有说一定要走多少，有时候太少呢也不代表说你一定就缺乏运动，因为有些人呢也许是在做其他的运动啊，像是游泳啊或者是骑脚踏车，那他就不需要走路嘛，这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属于容易长时间久坐或者是很缺乏运动的人，走路步数呢就显得比较重要哦，它是你一天下来可以动一动身体的一个好机会。那到底正常来讲我们一天要走多少步才是对身体刚好而身体有益的呢？好的，那这个缺乏身体活动还有久坐的这个静态生活啊，都跟我们的肥胖还有代谢问题以及像是心血管疾病还有死亡的风险都密切的相关。那而且有研究指出就算呢你符合身体活动指引所建议的每星期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有氧活动，可是如果你平时的生活形态就是比较静态的，像是久坐啊或者是低步数低活动量，这样子呢特定的运动并不能完全抵消静态生活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肥胖啊还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跟死亡线。好，那久坐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不太好哦，那到底久坐的这个久呢它的定义是什么？那很简单，其实就是你每天呢坐下来的时间总共大于8小时。那像这样子的族群有些人呢还是会为了身体健康保持一些运动习惯，可是呢就有几种情况像是第一个你每天都久坐，然后回家之后去运动个几十分钟，或者是呢你一整个星期都在久坐，然后工作上班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活动量，但是呢周末的时候你就很认真认真运动个几个小时，补足了你一周的活动量。那虽然说呢这些运动方式比起你完全缺乏运动当然是好很多，可是呢其实这些方式呢都没有办法消除太多久坐所导致的危害，因为久坐呢会产生所谓的运动阻抗，那这个运动阻抗呢就会大幅减少特定运动所带来的健康益处。 那所以说啦，不单单只是要增加你身体的活动哦，还要减少连续久坐的时间。最好呢，可以将这一些活动啊，分散在一天之中。像是有研究建议哦，你在每坐30到60分钟之后呢，至少啊要站起来活动个5分钟，才可以避免久坐对于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好，那如果说呢，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减少连续久坐的时间，就是工作上班不得已的话，那其实也有一些研究建议哦，你就在坐着的时候呢，不妨动动腿啊，抖抖脚，让你的肌肉呢有稍微的活动，让肌肉收缩，这样子呢可以些许的增加身体活动，还有改善能量代谢的效果。那接下来像是刚才有讲到走路的步数这件事情嘛，所以说呢，如果我想要活化身体，诶，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那到底一天要走多少步才算是有帮助的呢？当然啦，要减少久坐的时间哦，就是要多多站起来活动。而像是中强度的有氧活动呢，用快走、用健走，其实就可以轻松的达到。那所以说啊，评估你每天行走的步数呢，是一种量化身体活动程度的实用方法。那现在除了手机很智慧很方便之外啦，如果你想要更准一点呢，诶，有一些智型的手表啊，它就可以侦测你一天的步数，那其实这个也是蛮实用的哦。好，那所以说呢，到底每天应该走多少步哦？根据研究显示呢，每天行走7000步到10000步，这个步数的范围呢，可以达到你健康的最低风险。而如果说你走再多，就是走超过10000步，然后每天都走超过10000步的话，诶，其实没有办法降低更多的风险，那还可能会让你脚比较累哦。所以说7000到10000步呢，诶，这个范围啊，它是最刚好的。而每天多走路的话呢，诶，对于代谢健康的益处呢，也更是非常的不错，包含了降低餐后的血脂肪，还有增加脂肪氧化。那餐后的血脂浓度呢，更能够有效预测心血管意外的风险，而且也跟像是代谢症候群，还有第二型糖尿病，以及周状动脉硬化这些疾病有关系。所以呢，每天如果你有空的话，饭后去稍微散步健走一下，那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身体活动。所以呢，如果你发现我每天的生活形态好像是属于比较静态的，就是每天的步数少于5000步的话，那也许呢可以从今天开始哦，在吃完饭之后呢稍微去散散步，或者是你在下班回家的时候呢，稍微绕个远路，让自己可以走路运动，就是健走一下。或者是你觉得走路很无聊，诶，没关系哦，你可以跟蓝田一样，就玩一些像是皮克明啊，或者是以前很红的这个 Pokemon Go， 反正呢它就是有给你一些游戏的小目标嘛。那我觉得每天偶尔出去这样走走路啊，稍微运动动动身体，让这些心血管疾病还有肥胖的因子远离自己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大冢爱的作品 Peach。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走路，对于你的身体健康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每天多走路呢可以促进你的身体代谢，那帮助代谢系统比较不容易得像是心血管疾病啊，还有预防肥胖等等，所以啦下次你就回家之前呢稍微绕一点点远路哦。那当然还是以自己的交通安全为主，就在安全的前提下呢稍微绕个远路，多走一点路，那然后呢可以改善你的身体健康哦。那可是呢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我年纪越大走路的这个步伐呢好像有越来越不稳定的趋势，而且呢如果大家有稍微观察一下周边的一些长者朋友，你可能会发现他在走路的时候呢双脚张得比较开，然后身体摇摇晃晃，甚至有些人是会整个人微微的前倾，而这个走路的姿势啊其实有人称呼它叫做企鹅步，听起来非常的可爱哦。但是呢这可能是所谓肌力不足肌少症的警讯。那有些人走路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特征哦，像是步伐比较宽，骨盆会左右晃动，那你个人的感受上啦觉得重心比较不稳，所以说走路的时候呢只能摇摇摆摆。而像是有些人身体会微微的前倾哦，那这个是因为你的身体平衡感开始变差，肌力开始不够，那无意识的呢上身就会往前倾。另外像是有些人会感到你的臀部有一种使不上力的感觉，那尤其像是单脚站立的时候另一侧的骨盆呢是没有法稳定的支撑身体。而像这样子长辈朋友的肌少症，除了是走路的时候可能会姿态不稳之外，其实最危险的还是会有跌倒的风险。那有时候一跌倒呢很可能会有一些严重受伤，还有可能会脑震荡的情况哦。所以说啊如果你看旁的长辈朋友他开始已经步伐不稳，或者是感到自己走路越来越不稳的时候呢，那的确是要多加的小心还有注意。那这个肌力的问题肌少症呢有时候啦如果你是比如说年轻的时候缺乏运动，那很可能在老后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就容易得到所谓的肌少症。那所以说啦平时动啊这个让身体动一动呢真的是很重要哦。而针对像是这个防止跌倒就是我们这个肌少症的预防，其实在家里呢都会有一些日常的训练，你可以轻松的自己去实践。那例如说像是坐姿的抬腿哦，你就是坐在椅子上，大腿跟小腿呈现直角90度，那这个呈现90度之后呢你的小腿可以慢慢的抬起来，抬至与地面平行，那大约在10秒内完成。而抬至与地面平行之后再来呢你的脚踝可以上下活动大约10秒，那活动完之后呢就再慢慢的放下，大约一样是10秒的时候完成。那这个坐姿抬腿呢你可以左右腿都各做一次哦，每一脚呢总共做30秒，双脚总共1分钟。好，所以说呢其实有一些运动啊你可以很简单的在家里稍微训练自己的肌力。那我觉得肌少症啊对于长辈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哦，因为这跟你的行动跟你平常的生活起居非常的有关系。如果说呢发现自己有一些肌少症啊或是身边长辈出现了企鹅步这样子肌少症的前兆，那我觉得除了是带去看医生之外，最好呢还是可以多多引导他们在家里呢做一些简单的居家训练，居家的肌力活动，那帮助他们呢训练自己的肌肉，这样子呢才可以走得比较平稳，才有比较良好的行动能力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一样先稍微休息一下。那听到这首歌曲我想说一样听个日文歌好了，那这首歌是来自于乐团 Kinu 的作品白日，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時には誰かを知らず知らずのうちに傷つけてしまったり失ったりして初めて犯した罪を知る大人ないよ昔のようにはきらめいて見えたとしても足りない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度人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效延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福。
听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节目里面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走路这件事情嘛，那无论你平常有没有在运动哦，就每天多走走路，如果你的身体方便，你的工作方便的话，每天多走一点路呢，对于你的心血管，对于你的代谢系统啊，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而且还可以预防肥胖哦，就顺便减肥嘛。不过呢，刚才讲了走路，如果说啊，你平常很少在运动，然后可能很突然的去，比如说爬山啊，比如说去健行好了，那我觉得有些人应该会遇到这种状况啊，就是隔天起床的时候啊，我的脚超级痛，那有些人是踢腿，有些人是脚板痛哦。可是呢，其实像这样子踢腿啊，甚至是脚底痛的经验，在生活当中虽然很常见，不过呢，它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太一样的，算是肌肉损伤的情况哦。首先呢，像是踢腿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听过的说法，应该是我平常就没有什么在运动，然后一下子登山一直用腿，就隔天会乳酸堆积，然后非常的不舒服嘛。那其实这个踢腿呢，像是有些人是大腿累到抽筋，然后有些人是乳酸堆积，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延迟性肌肉酸痛哦。那这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跟一般的像是肌肉疲劳的乳酸堆积或者是抽筋呢，其实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这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就是在你运动之后，通常是运动后的大概24个小时之后才会产生。而且呢，这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啊，它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会发生哦，就是必须要包含所谓的离心收缩，包含了这个动作的运动才会有。那像是以登山来讲，并不是你去爬山就一定会有延迟性的肌肉酸痛，而是呢，如果说你在爬山下山的时候是有一个长距离而且陡峭的下坡路，那才会比较容易发生。而且有些人可能爬山下山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上楼梯，我上山的时候还好，可是我下坡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就特别的疼痛哦。那这个状况之下呢，你可能会要很缓慢，就是一格一格，一步一步的慢慢下，才可以避免剧痛。不过幸好啦，像这样子的延迟性肌肉酸痛呢，它其实大部分的状况之下都是不太需要特别的治疗，就是休息个5到7天呢，它自然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好，这个就是所谓的替退哦，就是会有延迟性肌肉酸痛的状况。那其他的呢，可能就有像是疲劳的乳酸堆积啊，还有像是急性的肌肉酸痛，就是抽筋等等。那这一些啦，其实在一般的状况下来讲，你都不太需要特别的去看医生，因为它就是一个运动之后很常出现的嘛。那如果说你想要预防的话呢，其实唯一的办法就是更多的锻炼，然后多多的运动，那这样子呢才会随着你的肌肉的训练慢慢的去改善，那之后去爬山去走路的时候呢，才比较不容易会踢腿哦。可是呢，我刚才在讲了踢腿的时候呢，又讲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的脚底板非常的痛。那尤其像是有些人的工作啊，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久站啊，或者是有一些服务业的朋友，你需要一直走一直走路嘛。那有时候你可能一天走了太多的路，回家之后就发现我的脚底板非常的痛哦。而这个呢跟踢腿有什么样子的差别，那它是不是一个需要去治疗的疾病呢？那我们都说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呢是直立的动物哦，所以我们的双脚，我们的脚底板呢，每天都要承载我们全身的重量。那尤其像是脚底啊，它是一个算是我们全身重量的缓冲嘛，所以说如果你的姿势不对啊，或者是你穿的鞋子不够好，也有时候呢真的会脚底的疼痛，那甚至是所谓的比较可怕的叫做足底筋膜炎。好，那这个脚底痛啊，其实常见的原因哦，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足底筋膜炎嘛。那其次呢，可能是跟你的脚型啊，或者是跟脚变形的问题有关。比如说像是高足弓，或者是大脚趾、大拇指的外翻，以及脚底长茧跟滑囊炎等等。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问题哦，像是有一个叫做莫顿式神经瘤，还有疲劳性骨折等等，那这些呢都会引起脚底板的疼痛。首先呢，就要讲到所谓的足底筋膜炎。而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典型症状就是呢，你会感受到我的疼痛的点位是在足跟的中央偏内侧。那尤其像是我早上起床，下床的第一步呢是最痛的，可是呢我可能下床之后慢慢走几步路之后，症状就会逐渐的缓和下来。但是呢，如果说我接下来又走了非常多步，然后走久了，可是又会慢慢的开始疼痛。那这个足底筋膜炎呢，它的主要成因哦，就是我们的筋膜使用过度，而导致筋膜纤维出现微细的撕裂伤。虽然说啊，这些肌肉组织呢，它本身就有修复的功能，可是呢，有些人可能就是逼不得已嘛，每天都要一直走路。那这样子，我每天走路，每天反复的伤害呢，我们的筋膜啊，就会一直呈现发炎的状态。好，那除了足底筋膜炎之外，刚才也有提到几个，我们的脚型呢也是可能造成脚底疼痛的原因。例如说像是高足弓哦，它可以依照你的部的柔韧度分为像是僵硬型的高足弓，就你的脚跟呈现内翻，或者是柔软型的高足弓，脚跟呢是呈现外翻。 那它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哦？就当然除了形状之外，就是疼痛的部位是略有不同。像是如果是僵硬型的高足弓，前者啊主要是痛在脚底的前后，那后者呢柔软型的高足弓，会类似一种，就是你会感受到一种扁平足引起的状况，就是痛在足弓啊，或者是脚踝关节的外侧。好，另外呢还有像是脚变形哦，就是你可能有大拇指外翻或者是脚趾外翻的情。那为什么会外翻哦？因为可能是你天生的脚型的原因嘛。那如果说你有大脚趾外翻的问题呢，这个大脚趾大拇指的根部关节处可能会因为长期的摩擦就容易长茧啊，还有疼痛，而且呢会越来越严重。那有可能更严重一点呢，会影响到你的第二脚趾，应该算是食指的部分嘛，会跟着变形啊，还有翘起。那痛点呢可能就会落在第二脚趾根部这个脚底板的部分。另外呢还有像是扁平足的人哦，因为你的足型是比较软的，所以说呢除了足底筋膜炎之外，恭喜哦，通常是不容易有其他的脚底痛。那所以说啊，发生疼痛呢一般是痛在足弓啊或者是踝关节的外侧。可是呢如果说你是严重的扁平足，就足部结构已经变得僵硬哦，还是可能会出现长茧还有脚底疼痛的状况。好，那所以说呢无论你是哪一种原因啊，其实脚底痛的原因还是蛮多的，还有一些呢是比较少听到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叫做莫顿式神经瘤。那它是有点像是你的这个脚趾啊被骨头啊被韧带夹到，然后导致神经肿胀。好，那所以说呢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哦，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搞清楚我的脚底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疼痛，那而且如果是经常性发生的话，最好呢还是要交给医生哦，就经过详细的问诊还有理学检查，必要的时候呢安排一些 X 光啊或者是超音波的检查，通常呢就可以发现你的问题点在哪里。那所以说啦，这个是真的是要交给骨科啊或者是复健科医师来去做详细的诊断。不过呢如果你已经有这些脚底板容易痛的问题，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去做舒缓，或者是说来去做一些预防哦。那对于我们的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要有一双好的鞋子。那在鞋子当中鞋垫的部分啊，就对于我们的脚底板是有一个决定性的重要哦。那像是以足筋膜炎来讲，足底的筋膜呢就像是拉住足弓的弓弦，而当我们的足底筋膜受损，就必须靠着鞋垫来帮助改善足弓的功能。那像是不同的脚型呢其实也有不同适合的鞋垫。那大致上来讲啦，如果说是僵硬的筋呢，你的鞋垫就要着重于像是它的顺应性还有缓冲力，而如果说你的脚型是属于比较塌陷的，则是着重于足弓的重塑还有支撑力等等。所以呢并没有说哪一种鞋垫才是最好的，就是每个人的脚型每个人的脚底板都不太一样，那你要挑选呢还是挑适合自己而且穿起来舒服的。那另外呢除了鞋垫哦，还有像是平常也可以做一些伸展运动，那尤其像是把你的脚后筋拉松啊，比如说做一个弓箭步来拉脚筋，或者是在足底呢你有时候可以适时的冰敷或甚至是滚网球等等。那这些呢其实对于改善脚底疼痛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哦。那就希望大家在走路的时候呢都可以感觉比较自在，然后不要有这一些脚痛啊或者是脚底板痛的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一些跟走路有关系的健康话题哦，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我的心被放在哪里，或许你根本就不在意，错过承诺到远处，怎么对得起你我这感情。生活
的大声声地大声我越等你的手把人的体温分享昨天气预报祝你三万我的手无处安放包括我的心像旋转木马我是这叫你注定注定是你的结局就是带来的孤寂不管是在想着完美
我的心
来到了晚上的8:54，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聊到了很多健康的话题嘛，尤其关于走路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最简运动哦。你看，就也不需要什么健身器材，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嘛，也算是就是任何地方，然后任何人呢都可以去轻松的执行。那所以说呢，我觉得每天多走路哦，让身体稍微动一动，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那应该是绝对不会错的。不过呢，还是提醒大家啦，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哦。尤其像是现在开始降温了，早晚呢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早晚天气也是比较偏凉的，所以就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并且呢注意你的身体状况咯。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点一滴，眼泪一点一滴。
冲走了你微笑的表情，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马路，请主动礼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国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